那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来做个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再次的感谢你在早晨这个时刻把我们召聚在一起，一同的来寻求你。主啊，你的恩典何其浩大，主啊，你为我们预备这么美好的地方，甚至天气你都为我们预备最好的。前几天那么闷热，但是今天我们居住在这地方要来寻求你的时候，你让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凉快的一个空气，一个地方。主，我们谢谢你，感谢恩主，就求恩主你在这个时候特别安静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都来专心的来仰望你，来寻求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你来帮助我们，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主啊，真的唯有你，唯有你能够更新所有的一切，唯有你能够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自己。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昨天晚上啊，我讲到结束之后，有些人就想了解我进到教会，从一个根本不信主的人怎么样子在几个月之后就改变成为信主的。那从情感上来说，事实上我自从去了教会以后，我就一直都是非常喜欢教会的，因为看见大家是那样子的彼此有爱，大家都是那样子的热情，所以我非常的受那个教会当中彼此相爱的气氛的吸引，我愿意像他们那样子，有他们那样一个生命，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但是呢，在理性上一直有一些问题来拦阻我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后来就发生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使得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在信仰的追求上面有了一个突破。那有一天呢，就是在我去了教会，事实上已经有几个月以后了，我忘了是多少时间，大概三四个月以后了。教会有一天就放一部福音电影，那部福音电影是从台湾出的，里面就讲到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以前是帮派里面的，跟着另外一群他的年轻同伴在街头上打打闹闹，就是帮派吧，就有的时候甚至是挺暴力的。后来呢，有人带领了这个年轻人信主，他就脱离帮派了。他脱离帮派以后呢，他信了主，成为社会上很好的青年以后呢，有一天他听到他以前的那些帮派的朋友会在街头的某个地方会有一个很大的跟另外一个帮派会有一个很大的街头的戒斗，就打要打起来了。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就觉得他有义务去拦阻他们在街头上面这样打打杀杀，所以他就骑着电动车冲过去，要想拦阻他们两个帮派之间的打斗。在他到的时候，两边市场已经摆好架势就准备打了，所以他也没办法跟他们都说什么东西，没有时间了，他就冲到两个帮派他们要发生冲突的中间，就想用自己这样身体去拦阻他们。没想到两边的人都一起冲上来，结果刀棍一起就落在他的身上，那把这个年轻人给打死了。那出了这样的人命，两边的人就失散了，大家就后来就停下来了。那基本上电影好像我后来不知道他究竟后面还放了什么，但是我自己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已经看不下去了。我记得那一天晚上我是住在后排，我很生气，我就从后排站起来。我平常是在教会里面身上说话不多的，但那一天我很生气，我就责问教会里面的一些弟兄姊妹，特别是范的，我说你们在这地方宣传什么样的价值观？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要死，而那些流氓却可以活着？我说你们在这地方究竟宣传什么样的价值观？所以我很生气。 那当时其他的弟兄姊妹们鸦雀无声，因为我那时候挺生气的，没有人马上回答我。过了大概一两天，有人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说：“飞鹏啊，他说事实上我们都是坏人，我们都是流氓，只有耶稣基督是好人，只有耶稣基督是来救我们的。”那当时我可能是因为自己在教会里面发那么大的脾气，所以有点不好意思，心里还是比较柔软，比平常时要更加柔软一些，所以这句话就进到我的心里面去了，给我很大的一个触动。我认识到自己事实上对基督教的信仰是非常非常不了解的。那么多的时间，我去教会几个月的时间，我问这个问题问那个问题，带着很多自己先入为主的偏见，要想从理性上来解开信仰的很多疙瘩。那时候让我认识到事实上这是走不通的一条路，我开始谦卑下来，开始不是试图做用批判的眼光，要想从理性上面解决拦住我信仰的一个又一个问题，而是真正的去体会神的美善，体会这个信仰能够给我带来的帮助，那我很快事实上就愿意接受基督教了。而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挺靠近复活节了，92年的复活节了。接着就碰到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问题，因为92年嘛，那时候我是91年去美国的，对中国当时的了解基本上是停留在80年代的这样子一个状况，所以我知道在中国大陆基督教还是相当的受排斥的，甚至是不少人受逼迫，所以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要不要公开的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当中有很多的挣扎，我想我很可能，我虽然是想留在北美那边，但是我想我也是可能将来会回到中国大陆去发展，所以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你带着一个基督徒的头衔会到中国大陆去发展，可能会在事业上受很大的限制。所以呢，我想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呢，我又不想公开的受洗让别人知道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这件事情在我的心里当中，我在那地方纠结。很奇妙的是，靠近复活节的时候，有好几天的时间，我的心里面一直冒出一句话，就是你怎么能辜负这一份爱，你怎么能辜负这一份爱，一直冒出来。我去学校的路上，这句话一直敲击着我的心。我在家里打扫卫生洗碗，这句话一直敲击我的心，甚至我有的时候把电视打开，看着电视的画面，心里想的冒出来的就是这句话。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受不了，我就打电话给我的牧师说：“牧师，我要受洗，公开受洗，感谢主。”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今天我们要了解的主题啊，神是我们生命的牧者，神愿意成为我们生命的牧者。昨天晚上我们大家了解到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刚才薛拉姐带领大家来讨论回答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他造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来分享他的生命，来分享他的能力，并以此来荣耀他。那知道自己是神所创造的，知道自己的生命有个美好的目的，事实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我们为什么活着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你们都是很聪明的，相信你们一定思想过，我们为什么活着？生命有什么意义？我们有什么喜乐和盼望？我自己在22岁左右的时候，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就是那个年龄啊。我自己在22岁左右的时候，经历过人生一个危机。 事实上那时候我自己在生活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处，但是因为不知道神，不了解自己事实上是神所创造的，在我的生命当中事实上是有个非常美好的目的的，不知道将来我们是可以有永生的，所以呢有一段时间我就非常的灰心，非常的消沉，因为我看不到生命有什么目的。按照科学的说法，我们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这个世界都会销毁，地球有它的年限，太阳系有它的年限，整个宇宙也都有它的年限，所有的一切总有一天要灰飞烟灭的，那我们能活在其中有什么意义？什么东西都留不下，不管是功名也好，你的成就也好，到后来总归都是虚空一场。那人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又会碰到很多的苦难，会碰到很多的难处，人为什么要活着？所以那时候我就非常的灰心，觉得人晚死不如早死，因为你要受很多的苦，你越活得越久，你会碰到难处越多，受的苦难越多，到后来都是空虚一场。所以就觉得真的晚死不如早死，人活着没什么意义。那感谢神，他是用亲情来留下了我，我真的感觉到人生没什么意义，但是舍不得家，舍不得爸爸妈妈，知道如果我走了爸爸妈妈会非常的难过，就是因着这个亲情我没有去做愚昧的事情。那真的是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认识到有一位神的，他爱我们的，他创造我们，人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目的的。看到现在世界的潮流，事实上我心里常常是非常难过的，因为知道很多的人由于不认识神，像我以前一样在这个世界苦苦挣扎，有些人是借酒消愁，有些人是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麻痹自己，像毒品，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有很多人用各种各样自我伤害的办法来暂时逃避现实，真的是自我伤害来逃避现实。所以每次我听到有人自杀，特别是有些非常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子离开世界的时候，我心里是非常的非常的惋惜的，总会想到这些人，他们如果认识神，他们的人生命运就会不一样了，他们的人生结局就会不一样了。不是说我们一个人信了主耶稣之后就不会碰到任何的困难了，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了，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还不是生活在天堂，对不对？在天堂里所有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不会有苦难，不会有眼泪，但是我们现在不是生活在天堂，我们是现在是生活在一个被罪败坏了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问题，所以不管是谁生活在这个世界会有苦难的，每个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一定都会在人生当中或迟或早碰到一些难处。但是一个人如果他有了主耶稣，他和主耶稣基督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那他碰到事情的时候结局就不一样了，他会因着主耶稣基督在他心灵当中的引导，遇到难处的时候，他因为有主耶稣基督作为他人生的依靠，他因而可以有智慧，也可以有力量来处理难处，他的心里会有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平安，这是这个世界所不能够夺去的平安。外面的环境还可以是那样子，但是当你心里有了主，知道他爱你，知道你在他的手中最终是平安的，你心里会有一个这个世界所不能够夺去的平安。那这是我自己 跟很多的基督徒朋友，他们都已经经历到了。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说过，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的。主耶稣基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他能够保守信靠他的人，在他的里面心里是十分的平安的。不是说外面不遇见苦难，但是我们心里可以在苦难当中依然是十分平安的。主耶稣基督还说过，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盗贼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盗贼，除了偷钱、偷东西的盗贼，还有什么？还有偷时间、偷我们精力的盗贼。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怎么偷我们的时间、偷我们的精力？有很多办法的，比如电子游戏。你们玩电子游戏吗？很多年轻人在电子游戏里面不能自拔。比如八卦新闻，很多人喜欢去看八卦新闻，时间不知不觉当中就溜走了。还有很多的东西，这个时代的人是特别的忙，但是并不充实。我们得到很多的咨询，但是我们却没有智慧。而是特别的空虚，我们有很多物质的享受，我们有很多的咨询，但是心里不满足，心里特别的空虚。在这个时代，有比以前更多的人患上忧郁症，这是为什么？因着内心没有从神而来的那个真正的平安，心里得不到安息，在各种各样的压力之下，心灵慢慢慢慢的被突出病来。妈妈提醒你。那我们刚刚唱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就讲到神事实上可以是我们每个人的牧者，我们在他的牧养之下是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生命的。这首诗歌是从圣经诗篇23篇而来的，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们你们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诗篇23篇，在圣经的中间，诗篇是在圣经的中间，圣经诗篇23篇。如果没有圣经的弟兄姊妹或者慕道的朋友，你们没关系，就不用看圣经了，听我讲就好了。啊，那这一篇诗篇啊，我们看到他描写了诗人他在神的看顾之下过一个平安、满足、喜乐的生活。作者并不是没有难处的，大家如果认真的看这一篇诗篇，我们可以看见他并不是没有难处的，他甚至也要面对死亡的威胁，是吧？行过死荫的幽谷，他也经历过敌人的攻击，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所以他也曾经面对敌人的攻击，但是因为有神的同在和保守，就没有什么能够夺去他里面的平安、满足、喜乐。这是一个被神牧养的美好生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事实上都可以得到的。这首诗事实上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大卫写的。大卫跟我们绝大部分人事实上是一样，在一个很平常的家庭当中长大的。大卫并不是出生在一个 君王的家庭或者一个很高贵的人家的家庭，他跟我们大部分人一样，是出生在一个非常平常的家庭，他也受过很多的磨练，他从小就给他的父亲在旷野牧羊，那他在旷野牧羊的时候就受过很多的磨练。但是大卫有一点跟我们不一样的是，他对神是特别的有信心。大卫对神是特别的有信心，他从小就懂得去依靠神。在旷野牧羊的时候，古代旷野的地方野兽多，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会有狮子，想想看，狮子百兽之王来抓他的羊吃，也有熊来抓他的羊吃，危险不危险？很危险的，很危险的。但是大卫因着对神的信靠，神就保守他，就救他脱离狮子跟熊的爪。那我们来听听大卫是怎样描述神牧养他的生活的。他开始就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多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多么好啊，是不是？多么好啊，神不偏待人的，他赐福大卫，同样也愿意赐福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来牧养我们。这里面提到不致缺乏，得享安息，这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今天可能在物质上面已经不缺乏了，今天很多人很富有，真的在物质上面已经不缺乏了，但是有安息吗？心里面有安息吗？不一定。因为社会动荡，很多人觉得心里面没有保障，虽然物质上非常的丰富，有很多的房子，很大的房子，可能房子里面有很多的东西，但是感觉到没有保障，有很好的床睡，睡不好，很多东西吃不香。前面讲到现在很多的人患忧郁症，据说它会是21世纪最大的一个疾病。为什么？就是因为很多人心里感觉到没有保障，担心忧虑，所以就得了忧郁症。大家在这个世界当中追求平安，但是找错了地方。这个世界有没有平安？没有，找错了地方。这个世界并不能够提供人平安，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平安。一个人就算你做到了国家的总统，你做到了国家的元首，你是不是就一定有平安？有没有？是不是一定就有平安？做国家总统了，现在像美国的总统 Trump 是不是他很有平安？中国的主席习近平主席是不是很有平安？不一定，不一定。除非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除非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因为真正的平安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人若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他就算身在监狱，他就算在逼迫当中，他心里还是可以有平安，因为真正的平安是属于神的，是神所赐的。他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 到他那里去。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心里有重担吗？你心灵需要安息吗？我们事实上都应该到主耶稣那地方去的，他可以叫我们的心灵得安息。那诗篇里面还讲到，他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引导我们走义路。那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得的。神是个灵，当人以心灵和诚实去寻求他的引导的时候，他就来开我们的心窍。那我跟我的妻子结婚以后，有不少的习惯跟观念是他很想把我改掉的。那同样也是有一些东西是我很想把它改过来的。我的妻子想改我的东西，我不想改，因为那是我的习惯，并且我不觉得我的问题是我们当中的问题。我要改变我妻子的，她也不想改，她也不觉得那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认为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主要是她的那些问题，她认为我们当中的主要问题是我的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就常常吵架，我们就常常吵架，一天吵，两天吵，一个星期吵，两个星期吵，我们打持久仗，直到神的灵在我们的心灵当中助攻，它使我们的灵魂苏醒。神的灵在人的心灵当中助攻的时候，就像春临大地一样，使人在情感方面，使人在思想方面，使人在意志等等各个方面都被更新，它使我们整个人苏醒，就像诗篇里面所说的，使我们整个人从里到外开始不一样。美国有位布道家穆迪，他曾经讲过一个见证，讲到他有一次到一个城市去开布道会，在这个布道会当中就来了一位矿工，那这位矿工他的言行举止都是相当的野蛮无理。那第二天晚上聚会的时候，这个矿工又来了，可以看得出来他还没有 洗脸，都是黑黑的，但是满身的酒气，很明显的他已经去酒店喝了几杯了。那这个矿工住下来，穆迪开始讲到神的爱的时候，穆迪就留意到这位朋友他的态度开始有些改变，开始留心听穆迪牧师讲道，慢慢的他开始流下眼泪。那穆迪牧师讲完之后，就有人过去跟这个矿工做个人的谈道，还有其他的一些矿工围绕在这个人的身边为这位矿工祷告。不久这个矿工他心里就有了一个很强的感动，他开始哭起来，大哭起来，呼求主啊救我，我失丧了，主啊救我，我失丧了，耶稣可怜我。离开聚会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人了。回到家，孩子们听见他回来了，就像平常时一样，吓得不得了，赶紧往他妈妈的房间跑，扑到他妈妈的怀里。但是那一天，他没有像平常时一样，砰一下把自己的家门撞开，而是轻轻地打开门，找到他的孩子跟太太，一手抱着他的孩子，一手搂住他的太太，对孩子们说，天父打发爸爸回家了。是的，爸爸苏醒了，爸爸回来了，神的灵使这位矿工的灵魂苏醒。我的改变不是像这位矿工一下子就改了那么快，但是慢慢的二十多年下来也是改变了很多。前面讲到我和我的太太为要改变对方就一直打持久仗，我们原本 吵架，有时甚至在两个女儿的面前吵架，使得原本一个本来挺好的家庭就变得夫妻之间彼此相恨，家里没有了爱的气氛，并且孩子也缺乏安全感。那20多年，神慢慢的关照我，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过来，我就开始反省自己，我就从自己改变开始。这样一来，我们夫妻之间的吵架就越来越少了，家里就越来越多爱的气氛，有越来越多的平安。那有一天，神突然关照我，让我醒悟到，我们以前的夫妻吵架，事实上很可能已经对孩子造成心灵的伤害。所以有一天吃过晚饭以后，我就对两个女儿说，我说你们等等，爸爸有件事情要问你们。爸爸以前跟妈妈吵架的时候，你们怕不怕？那小女儿她首先摇摇头，她可能是顾我的面子，所以她就没有说实话，她摇摇头。那因此我就问我的大女儿，我说你跟爸爸说实话，你们怕不怕？大女儿点点头，点点头。我跟他们两个孩子说，我说对不起，爸爸实在是对不起，爸爸伤害了你们，你们原谅爸爸，爸爸妈妈以后再也不吵架了。感谢神，圣灵助攻，就是借助这样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来除去了我两个女儿心里的不安全感，她们因此变得更加的喜乐，更加的释放，连在学校里的成绩都更加好一些。好多年过去了，我们夫妻后来真的就没什么吵架，我们就有过一两次两人都忙不过来的时候，会说几句抱怨的话，但是一感觉到气氛不对的时候就赶紧打住，赶快和好。诗里面还提到，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前面说过，我们信了主不是一帆风顺的，不少的人信了主之后也碰到难处，也得重病，是吧？也会经历家庭的变故、事业的失败等等，有些打击实际上是那么的厉害，好像把人推到一个死荫的幽谷里去一样。那碰到人生这样子沉重的打击，一些没有信仰的人就出不来了，真的出不来了。但是信主的人不一样，他们在苦难当中还是可以有盼望。最近几年啊，听到得癌症的人特别的多，是不是？得癌症的人特别的多，那大家都知道癌症是很可怕的虽然现在已经比从前好了很多，很多的癌症还是有点办法，但是毕竟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我认识的一些人当中就有一些得癌症的，有些是还没有信主的熟人，还有些是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你们当中有些人也知道，我爸爸最近也得了癌症，并且是那种相当凶猛的癌症。感谢主的是，他和我妈妈都是信主的。我看到信主的人和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碰到像癌症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心态真的是有差别的。虽然不少信了主的人，他们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心里也都是会有紧张，但是总体来说，他们能够借着祷告交托，心里面能够更有平安。我看到最后信主的人都是能够很坦然地面对死亡。我所知道的至少有3位弟兄姊妹，他们在离世之前 他知道自己要离开世界了，得了癌症要离开世界了，在离开世界之前就很平静地安排好自己的安息礼拜，在礼拜里面随住主席，随住祷告，随分享信息，都安排得好好的，然后平平安安地离开，不怕的，不怕的。大卫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神的牧养，神的同在，是人不管遭遇什么样子的苦难都不怕的关键。确信有神的保守，人真的可以什么都不怕。主耶稣基督他没有应许我们信了他之后会事事顺利，他没有这样应许我们，所以我们信了主之后碰到难处一点都不奇怪。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应许我们，他永远都不会丢弃我们，他的应许是确实可靠的。在苦难当中，主耶稣基督他与我们同在，他帮助我们胜过苦难。就算是我们要离开世界，他也已经在天家为我们安排好了地方，那这份福气是非常非常美好的，是这个世界绝对不能够给人的，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给我们。有幅卡通画很有意思，里面有只绵羊对着挡住它去路的狼说话，绵羊跟狼说话。我们在这个世界有的时候遭遇就像这样子，绵羊碰到狼，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结果会怎么样？绵羊碰到狼。那这个卡通片里，这个绵羊对着挡住它去路的狼说话，绵羊指着后面说，他与我同在。狼惧怕的往后退，因为在绵羊的后面有一个人目怀怜悯，面带微容。我们信徒是主的羊，是主的小绵羊，但是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牧人。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位牧者，我们里面可以有莫大的信心，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诗篇里面还讲到敌人，大卫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谁要信靠他的人活出爱。但有时别人会因为你不跟他们同流合污而恨你，是不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比如说你在中国大陆的有些环境，如果你不跟着别人同流合污，也许别人就会恨你。所以可能会有些人因为你不跟他们同流合污而恨你，会因为你样样事情因着有神的祝福保守都很顺利而嫉妒你，也有，是吧？如果你很顺神保守你祝福你，有些人可能会嫉妒你。更多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他们对事情缺乏全面的了解而误会你。总之信主的人也可能会碰到别人跟你作对的时候，那在这样的时候，神怎么帮助一心信靠他的人呢？我看见神或者为信靠他的人出头，就像圣经里面很多的例子给我们看见的，比如在大卫的身上，或者神自己去呀，这个时候神为人出头，就是神自己去对付那些人了，神自己去惩罚他们。还有的时候神呢帮助他的信徒，帮助信靠他的人去化敌为友，使得那些原本跟他的信徒作对的人能够成为他的信徒他的儿女的朋友。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是不是？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常常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信徒碰到事情的时候可以不用凭着自己的能力，更是不应该凭着自己的血气去斗，而是把事情交托给神，让神在其中工作。如果我们自己有什么需要反省的，有什么需要悔改的，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自己悔改，然后就安安静静的等候神，看神来为我们开路。我自己好几次经历神这样子的带领，信主以后有好几次原本觉得很棘手的一些事情，神带领我平平安的度过。这跟信主以前完全不一样，信主以前有的时候碰到一些好事都因为自己的愚昧把它变成坏事，信主以后碰到坏事神都能够带领我们把它变成好事。所以信主之后我们的里面可以是很坦然，因为有神这样子的带领。感谢神，他顾念我们每一个人的，他对我们所怀的意念真的是慈爱的意念。就像耶利米书29:11里面所说的，在这地方神借着耶利米对我们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所以我真的是把握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信靠神，来信靠这位慈爱的神，来接受他的牧养，这样他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苏醒，使我们活在爱的当中，使我们能够像鱼儿得到水一样有真正的自由，使我们能够像春天的花得到太阳的光照一样可以有生气起来，能够满有喜乐和盼望。最后我要用一位华人牧师的见证来解说这一堂的信息。那这位牧师他的父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有一天他的父亲就对家人说，他说主耶稣明天要接我去了，你们快打电话给我的大儿子叫他回家。那家人以为他年纪大了糊涂了，随便说说而已，就对他说，他说你老人家身体这么好，耶稣不会现在来接你老人家去的。那他说你们不知道，他说昨晚主耶稣自己告诉我的，你们就照着我的话去做吧，照着我的话去打电报给我的大儿子。他说并且你要为我买来白衣白裤给我穿上。那家人不得已没有办法，就去按照这位老人家所说的做了。那第二天晚上这位老人家还吃了一大碗的面，上面加两个荷包蛋。那家人看到他胃口这么好，这样一个样子，就又跟老人家说耶稣不会接你老人家去的。那这老人家不听，他一定要把整个家里的人都召聚在他的床前，对他们讲说一番，劝他们好好的信耶稣，传福音救人。然后这老人家为他的家人一个一个祝福，祝福完了他闭上眼睛靠在床上面带笑容，然后用手指指着说，主耶稣来接我了。他穿白衣然后闭上眼睛 就这样安然地走了。多么美好，多么美好，有主的牧养，一生蒙主看顾，死的时候就这样子被主接走，去天堂跟主永永远远的同在，这是多么美好。所以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到。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感谢恩主，因为你是爱。主啊，我们是你所创造的。主啊，你看见我们在苦难当中，主啊，你看见我们在罪恶当中，主啊，你和如何能够放得下，主啊，所以你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主啊，你是多么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投入你自己的怀抱，来接受你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生命的主，能够得到你的帮助，被你一生一世所牧养，能够受你的祝福，
主，我们谢谢你，感谢恩主，就求恩主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特别是对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还不认识你的人说话，主啊，让他们都能够敞开自己的心来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来得到从你而来的生命可能可以得到的最大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感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